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十三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恩赐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传给 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阿们。
弟兄姊妹早安。好，今天我可以看到后面的钟，所以我现在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三章，如果你最近几个月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你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在每章逐章逐句的查考以弗所书的第三以弗所书。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三章，在你们早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谢谢你通过圣灵让保罗写下了这样一卷关于我们教会的以弗所书。主啊，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语中看到你的丰富的大能，知道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在学习当中呢，从你的话语中真正的更多的认识你，真正的看到你的真理，真正的看到你的启示给我们的奥秘的事情。那我们不仅仅真正的知道，而且要活在这个奥秘当中，那我们真正来彰显你的荣耀。就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首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以前在过去的比如说祷告当中，在讲话当中，有没有突然的说正在准备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呀，突然一想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们讲，所以把这个正在准备讲的事情先放在一边，他说我现在跟你讲讲另外的事情。在祷告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景，当你正准备圣经放在边上，眼睛闭上祷告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情要说，所以先跟。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段经文，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细心的这个圣经的学生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保罗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情。保罗在第三章的开头的第一句话，刚才我们读经的姐妹已经跟我们读了，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但是突然这句话讲完以后，你就会发现他底下不是祈祷的内容，对不对？他第二句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 哦，他就岔开了讲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不感觉奇怪，因为保罗是一位祷告的使徒，对不对？我们从第一章的时候，他给我们教到了这个，在神在创世以前就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在详细的讲解了这个福气的具体的内容，比如说是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印记。在第一章的第十五节，你们还记得，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就祷告。所以保罗的他的从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你可以看到他的赞美、他的颂赞、他的教导总是以一个祷告来结束。他在不时的在一段教导、一段讲解以后马上来祷告。所以在第二章，我们在过去两章我们学到了，教导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神的恩典，本乎恩也凭着信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也讲到不仅仅神与人和好了，人与人之间也和好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股墙已经被拆毁了，我们已经合二为一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是有一种期盼的样，保罗这个地方你应该祷告了，对不对？你看你这个那么丰富的道理已经给我们讲解了，人跟神和好了，人跟人也和好了，那保罗肯定是应该祷告了。但是保罗确实没错，他也祷告了。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但是保罗他就在这想的时候，他突然他就会想到，好像似乎是他想到，哎呀，我在前面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的，第二章讲了神和人和好，人与人和好的道理以后，他说我想你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保罗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是不是啊？你们想象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保罗一想，哎，你怎么，人家会问保罗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保罗说，那我在祷告之前，我现在跟你们讲讲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讲到基督福音的奥秘，基督福音的奥秘。其实我想这个题目讲到的题目，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在想，基督福音的奥秘当然是简单明了的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讲到说不是奥秘的奥秘，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这奥秘这个事情，在我们要特地在这个可以简单的先给你们提醒一下，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奥秘的事情，奥秘的事情，这个奥秘的事情不是我们好像是一个神秘的、神经兮兮的、能捉摸不透的东西，而这圣经里的这样的一件奥秘的事情，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特意是指在过去某一段时间人不知道的事情，而在现今神通过启示向我们显明的道理。我们可以简单的提醒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奥秘的事情，神永远也不会跟我们人显明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在申命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段经文，对不对？当我们有一些难懂的、有些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从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什么？隐秘的事归耶和华，隐秘的事归耶和华。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的创造、神的大能的时候，神跟我们的神的无限或我们的有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但是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这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区别，一定神有奥秘的事情没有跟我们说过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讲奥秘的事情，这个奥秘的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要是要向他的读者、向他的听众讲保罗他是如何知道他前面教导的这些真理，教导的这些真理。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只是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圣经里面的启示、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我们更加有一颗像保罗一样的心态来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忠心的服侍神，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今天学习基督福音的奥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五个方面来看这个奥秘的事情。第一个，我们看看这奥秘的管家，奥秘的管家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这奥秘的启示，奥秘是怎么样的启示给我们知道的，第三节到第六节。 第三点，我们看到奥秘的传扬，或者说奥秘的宣讲，这个奥秘是怎么样传遍全世界，怎么样通过谁去传的啊？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奥秘的目的，这个奥秘神这样的一个显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奥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奥秘的权利，在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来通过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来仔细的查考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的前面讲的这么多，就因为因此这两个字，因此这两个字，保罗也就是说，我前面讲了这么多的时候，我要现在要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来替你们祈祷，替你们祈祷。这一点他交代了他自己的身份，交代了他自己的身份，两种身份。第一个，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详细的记载了，路加给我们记载了保罗从在耶路撒冷被捕，一直到被转送到凯撒利亚，直到最后被关押到罗马监狱的这一段艰苦的历程，艰苦的历程。所以保罗这个地方并没有说他说我是在罗马坐监的，你们看到没有？他也没有说我是被犹太人抓住的，他这是说了对有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一点就跟我们讲得清楚，他是基督耶稣被囚的，是因为传了基督耶稣的福音被抓的，被抓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上个星期也简单的分享了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的经历，对不对？保罗在路加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的时候记载了犹太人从以弗所去的，或者从亚细亚一带去的犹太教的人，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看见保罗的时候，就把他用鼓动了当时的犹太人把他给抓起来了，给他的指控说是他召见了我们的名，召见了我们的律法，也召见了我们的圣地。所以这给保罗的指控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具体到是因为犹太人认为他是在外面传讲的福音是要人不信摩西的律法，而且把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去召见了圣殿，在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讲的。所以但是即便是这样，保罗始终心里知道，他之所以被犹太人所憎恨，之所以被在罗马在监狱里面，就是因为他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也同样用了同样的话语，我为主被囚的，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他是一个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囚徒，而不是罗马政权的囚徒，也不是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囚徒。这一点我们可以讲到，他之所以被下在监狱里面，不是一个个人的因为政治原因或者宗教原因的迫害，而是因为一个他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原因，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保罗之所以被关在监狱里面，也有神的美意，也有神的美意。我们在如果说我们有机会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就说得非常清楚，对不对？他说因着他的缘故，也有人得到蒙福了，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二节。保罗也清楚地知道，他虽然自己身体被捆绑，但是福音呢，从来不会被捆绑，对不对？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讲的这样的，所以他讲的第一个身份，他是指耶稣基督被囚的。但第二句话他就说得更加清楚了，第二句他是怎么说呢？他说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这句话就是你们肯定听说过量比的时候，我们中文的表达也经常用，你肯定知道这件事情。通过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也可以判断以弗所书这卷书可能是在以弗所教会周边一带的小亚细亚的其他教会用来传阅的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对保罗的经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对不对？保罗在以弗所前前后后在那宣教，在那办了第一间神学院大概有两年多三年之久，而且从保罗那个神学院里出来的人，而且传到了哥罗西，传到了其他的老底家这一带，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说保罗的经历，以弗所的会众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当这封信在其他的教会念的时候，保罗就要提醒他们，哎，你们可能听说过我的经历，量逼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啊，这一点很关键。他保罗非常清楚他的职分是从谁领受来的，他说是神关切你们的职分，神给他的教导是你要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十五节，当保罗在去第九章的前面一部分，在他讲到去从耶路撒冷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准备去逮捕那个大马士革那一带信奉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但是神主在路上给光照了他，对不对？在光照了他以后，他眼睛看不见了以后，让他到了大马士革以后，神又派了另外的一位人叫亚拿尼亚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给亚拿尼亚的一个启示，叫他去找这位正在祷告的扫罗，跟他讲主给他吩咐的使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十五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人是我要用的器皿，要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这一点很清楚，他关切你们是外邦人，他的职分是托付给我的时候。所以这点讲到保罗他自己非常的清楚，他不是一个职业的传道人。我们传道人，所谓所有的传道人都不是一个职业的人，我们很可以这样说，我们所有的信徒也不是一个职业的信徒，都是因着神的呼召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跟使徒保罗一样，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神，不是我们自己找的这个职分，不是我们自己找了这份差事，而是神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所以这点就讲到我们的奥秘的管家，这个管家的心态就非常重要了。管家的心态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的教导，在福音书里面也教导了这个好的管家和坏的管家的比喻。我们一个管家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有对主人一个忠心的心态。我们管家的心态知道我们所管的不是我们的，对不对？我们管家的心态一定是知道一个谦卑的，一个心甘情愿要为主人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像保罗虽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下监的时候，他还是在不辞辛苦的接待从亚细亚一带来的探访他的人，而给他们写信，给他们教导，对不对？写了四封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所以这是一个管家的心态，这是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所有的服侍的人，不管是站在这个讲台上讲的，还是坐在底下听的，不管是在上面现在在这个管我们这个live stream， 或者说这个唱歌敬拜的，还是底下在我们负责团契以后的清洁的，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应该是以这样的一个忠心的态度。尤其对于传道人就是更加关键的，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忠心的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传讲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份工作，就给我的最大的提醒，就是我只有老老实实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这是对神最大的忠心，而不是去讲掉，是强调一些找一些创新的，所谓讲掉一些找一些新奇的办法来吸引会众，那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听到，这管家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看看第二点，知道保罗的身份以后，我们看他管家。第二点我们看到什么呢？是奥秘的启示。在第三节到第六节他是这样说道，他说神不仅仅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第二节说，第三节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我们先停在这，我们先看，这是第三个，他是用启示使我知道。我们说明知道我们这个奥秘的来源不是我们去从什么地方查考来的，也不是我们从什么地方学来的，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回去，往前面翻几以弗所书前面的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交代的非常清楚，这一点就我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可以给你们念一念。保罗说，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看到很清楚，保罗非常知道他的奥秘，他的领受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接下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更多的又详细的教导了他神具体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给他启示的，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给他启示的。在第十三节的他说，他跟他们加拉太的会众，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当然是不是好事，对于我们来说是迫害基督徒的事情。他说怎样激烈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政治新秀，我们可以这样说，对犹太教当中他是一个很狂热的犹太教的法利赛的这个激进分子。他说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然后他知道，他说然而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世人召我的神，你看他知道神在什么时候拣选了他，知道什么时候神在他把他从母腹里面就分别出来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他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的启示在我心中，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地方我们知道，他从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蒙召以后，亚拿尼亚给他启示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当然他虽然一旦受洗过后，使徒行传在二十一章记载他就很热心的在大马士革传扬主的福音，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大马士革以后，他并没有，当他犹太人给他有想要迫害他想要杀害他的时候，他的同行的人把他怎么样，把他用一个篮子从城墙外面放下去让他逃走了以后，他逃到哪里去了我们记得吗？他是逃到阿拉伯去，对不对？他逃到阿拉伯去以后在那待了三年之久，对不对？在阿拉伯，在那是在耶路撒冷的应该是东南方向的，东南方向的沙漠地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推叫他在神在那个三年之间给神给保罗了很多的钱。你看他说在十七节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神呼召了他的以后，给了他的职分，托付给他这个外邦人的职分以后，就给他进行了装备。神给他的装备是让他在旷野在沙漠里面待了三年，在阿拉伯的沙漠里面待了三年，给了他的启示，对不对？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这一点就我们讲得很清楚，保罗的启示，奥秘的启示是神直接启示给使徒保罗的，使徒保罗的。保罗没有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去领受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是直接启示给保罗的。而这个启示我们知道是一个在原文里面用的是一个过去的完成的被动的时态，也就是从怎么讲呢，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他去主动的去求来的，是神加添给他的，加添给他的，加添给他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反正就这个启示，奥秘的启示是神启示给他的，启示给他，而不是他自己。他说他在第三节他又说我以前略略写过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略略写过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的第九节他就讲了，可能是指的这一段经文，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在过去两个月学过，他说第一章第九节他是讲，他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归同归于一。也许可能他提到了，就是我在前面跟你简单的已经写了一些这些事情，第一章的第九节讲到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这个神给了保罗这样的启示，知道了奥秘的内容是什么以后，他说你们要念了，你们念了我这封信，你们念了，这个念是指一种公开的场合，像我们读经啊，像我们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念，现在我们念经这样的一个 scripture reading 读经这样的一个程序。他说念当然不是一个目的，念只是一个方法，对不对？念只是一个渠道。他说念了以后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晓得是一种是指完完全全的明白，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的意思。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地方不仅仅念还有讲的意思，在这里面 但是你们我们要提醒这边，这不但是念的意思，还有讲的意思。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他保罗的地方做了一个对比，在我们叫我们理解这奥秘究竟是什么。这奥秘的事情就是以前没有人知道，现在圣灵启示，那我们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同盟应许。这一点保罗再重复了一下第二章里面他教导的内容。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在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讲了第二章的十六节，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立了冤仇，是便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所以这里面他就重新的强调了这里用三个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样的一个概念。同为后世是一个什么？是指外邦人或犹太人共同的成为神的遗产的继承人，同为遗产的继承人。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既然是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族后世，共同的财产的继承人，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神的儿女。第二点，我们这奥秘是什么？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又同为一体，同为一个身体。在保罗这个地方如果查考到，它就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一体这个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同共同成为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的时候，保罗不得不以他创造了自己一个新的单词，别人没有用过的单词，这个一体这样的一个单词在圣经里面，这我们一点不感觉到奇怪，对不对？保罗想，我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他就用了一个新的单词在原文里面啊，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以前在第二章讲过，我们以前外邦人在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与神的国无份的，对不对？我们在第二章的十二节讲，那十二节讲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但是当我们现今的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同盟应许的时候，我们同盟应许可以共同的拥有，而且是联合的参与的意识，共同共享，完全共享的意思。所以这一点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个奥秘的真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现今的教会当中，我们虽然在座的都是外邦人，都是外邦人的信徒，但是我们有时有意无意的，我们脑筋里面想的是我们因着恩典，我们在头脑上接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是本乎恩典，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在 practical， 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还会有意无意的，有意无意识把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再分成这种，可能是分成不同的背景的，或者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的。就是我们虽然意识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的，我们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我们想既然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既然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在主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现今的在我们这大部分都是外邦人的教会里面，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我们为什么还会想到，哎，这部分人可能看上去他们因着他们特殊的背景，又或者说因着他们历史的传统，他们可能更加的属灵一些，更加的属灵一些，或者说他们的文化的背景，他们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历史比我们长，可能会去比我们更加的跟主近密一些，属灵一些。这一点我们千万的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胆怯，我们不要惧怕。既然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主的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是同盟应许，我们是同为一体，我们是同为后世的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因为真正明白自己的这个神的奥秘的人，他一定不会以自己的过去为骄傲，同样他也不会以过去为自卑，为自卑，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一点就是在保罗在提醒我们的，我们今天在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是神家的人， 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这样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指导我们的，或者说来管理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这个平安才会从这样的一个真理中而来，这样的而来。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讲了奥秘的管家或奥秘的启示，我们知道谁来托付这个职分是托付给谁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奥秘的是什么的时候，第三点保罗也讲了奥秘的传扬究竟是怎么样传扬出去，怎么样宣讲出去。他第七节到第九节是这样说，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了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就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是如何安排的。这一点他讲到，我在知道保罗在阐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是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任务，而托付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中间这堵墙已经是永远的拆毁了。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两个真理以后，你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传讲的内容是什么，在接下来的事情你就是要去怎么传这个事情，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身份去传这个事情。所以保罗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这个词大家不陌生，对不对？我们教会就有，对不对？我们 有长老有执事，在教会里面，对，这个执事其实最初的意思在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被派遣出去服务别人的事情，被派遣去做服务别人一个仆人的这样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一点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又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在中文里面我们翻译出来可能这一点需要一点细心的回味才能体会出来，对不对？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是我是被招来做这个执事的。言下之意我们可以这样的解释保罗的话，说我不是自己把我的简历投上去来找一份工作，说哎，找一个执事的工作，这个执事的工作是神派给我的，是神派给我的，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神呼召我来做这个事情。你们可以想象其实这是一件很幽默的事情，对不对？神拣选了一个可能是最不可能的人做了这个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执事。为什么这么讲呢？保罗是我们刚才讲的，在加拉太书里也讲，在使徒行传也讲到，保罗在他信主以前他是一个狂热的迫害基督徒的人，对不对？而且神给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的人，给了他一个非常特殊的使命，给外邦人传福音，而给外邦人传了福音以后，要把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这堵墙给完全的拆毁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你想对于他来说这个翻转是多大，对不对？可能是他可能是想也没有想到神会拣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专门去给外邦人传福音，给外邦人传福音。但是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奇妙的神，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奇妙的神，这一点在人看来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但在神无所不能。但是试想一下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信主的经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知道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神赐我们这样信心让我们能回到主的怀抱，能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翻转也只有我们自己能知道。你过去是怎么样，你现在是怎么样，别人也许从你的身上能看到你的属灵的果子，对不对？这些果子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与神和好的人，你心里有真正的从神来的平安的人，我相信你的喜乐在你的心里一定你会知道，你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表现出来，一定会表现出来。所以这里面就讲了，我们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运行的大能，就是你看神给我们做执事这个工作也是他的恩赐。我们这一点可以看见神的恩赐不仅仅让我们能与他和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讲了，是吧？我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神的恩赐赐给我们。神不仅仅赐我们救恩的恩赐，更赐我们服事的恩赐，服事的恩赐。 在彼得前书的时候，第四章彼得就教导我们，你们要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什么好管家 right？ 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服事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保罗很谦卑的说，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最小的还小。这一点用我们来说，他用了一个非常极端非常夸张的一种说法，他在比较在最高级上面还加了一个比较级，就是不能小的再小的比一个最小的还小一点。这一点是我们这一说大家就很明白的这一句话，对不对？这也是保罗在新约里面只有这个地方用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我比最小的还小。所以这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都是神的恩赐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加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他说做了恩典 叫干什么呢？神说传奥秘的传扬传什么呢？他说传那叫我把那基督了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传给外邦人。所以而且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一点我们就讲的重点就讲的是传了基督了吃不透的丰富。这个吃不透的丰富这里面就讲，就是说你整个是没有地方去能把它完完全全的搞明白，完完全全的搞明白。这一点我感谢神，就是当我们一个传道人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永远都会有圣经里面都有真理的亮光给我们显照，我们永远都不会说完全明白那些我把圣经搞懂了，我把基督搞明白了，永远没有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现在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管家神的传道人的时候，我们究竟传什么？我们究竟传什么？我们传的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不会是不会传其他的，是那位可能让会众感觉到心里舒服一点的信息。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有一些这个教会他可能有一些教导会讲啊，你要先把人带到教会，让他们感觉到很舒服，让他们感觉到很 comfortable 的时候，这样的信息你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但是保罗这地方没有教导，叫我把那基督了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既然基督的丰富是吃不透的，也就是说你永远有讲不完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永远有讲不完的道理，还有什么时间去讲其他的让人喜欢听的跟圣经无关的信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唯有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唯有周而复周日而复日的每天的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传讲了基督了吃不透的丰富的时候，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人的心里做工，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来传讲真的，要教导人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究竟是谁，耶稣基督究竟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几个月以前的时候开始我们那个武东真爱福音团契的时候，我就在祷告，就是我们究竟来怎么样把这个事工做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教导他们认识耶稣，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这是只有在通过圣灵在他们心里懂，让他真正的看见这位耶稣是谁，这位耶稣为什么要来，这位耶稣为什么在基督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基督的位格或基督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才能把基督那个吃不透的丰富那一点点开传给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让我们每一位人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更加的认识基督，更加的信靠基督。没有认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认耶稣基督为主或救主的时候，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是传讲耶稣基督的丰富，不是传讲一个方式叫你心里能得到安慰，让你的情绪能得到管理，让你的事业能得到有一点成功。也换句话说，也不是说我们传讲的信息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你，可以这样说，而是让你变得像什么，越来越像耶稣，对不对？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不是把你变成你的 2.0 的版本，不是这样的一个版本，我们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传。第四节我们看看奥秘的目的，这第十节是他说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在第十节这一段是这段经文里面最让人震撼的一段部分。这部分，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段经文往往在我们学习当中被忽视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有没有在平时读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奥秘传讲出去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为了借着教会，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神的智慧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来真正的认识到，通过教会来认识到神的智慧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多彩，如此的多彩。这里面可能有一些 background， 我们有一些背景部分，可能也许计划是在讲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可能是堕落的这些天使，或者说撒旦魔鬼的诡计，他在想，可能哈，你看以色列已经拒绝了这个弥赛亚，对不对？他们的诡计好像似乎已经得逞了，对不对？如果你知道这样的话，如果你知道约伯记的话，就知道在天庭上这样的对话，神和撒旦之间的对话的时候，同样在弥赛亚以后被以色列人拒绝而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撒旦魔鬼可能在心里切切的暗喜的时候，哈，我的诡计成功了。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神应该对他完全的救赎的满意，那耶稣基督又复活了，对不对？不但复活了，还升天坐在他的右边。因此这样的一个彰显的时候，神就要让他们知道，让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神的智慧是远远超过人的智慧，对不对？在世人看为愚拙的事情，我们看为什么？我们看为至宝，对不对？世人认为愚拙的事情，我认为至宝。我们有时候歌是不是这样唱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就打了一个比方，好像是我们神在上一堂课，把教会就当了一个大的讲台，对不对？这听众就是天上的堕落的或好的一些执政的掌权的天使，那神在给他们讲神的智慧是多么的丰富，你们的诡计是在我面前是不足一提，对不对？你们看似成功了，好像是以色列拒绝了弥赛亚了，但是我已经让他复活了，他已经担当了所有人的罪，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他这个百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啊，这个百般的智慧，这就讲的是我们是，我如果说给你打一个比喻，你就知道是多彩多样的。圣经里用的同样的一个单词，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这个雅各这个给约瑟做了一个彩衣，你们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引起了他的兄弟嫉妒的那一件五彩斑斓的彩衣穿在身上的时候，就跟那个一样。我打这个比喻，你就知道这个意思。我们用了圣经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讲的是五彩斑斓的，多种多样的。你看的，就是你是种类很多，范围很广。所以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教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因着神，是神的讲台，是神传讲他的百般的智慧的讲台，是对他的听众，是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传讲他百般智慧的讲台。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个社区中心，教会也不是一个社团的俱乐部，而教会是一个神彰显他的荣耀、展示他的智慧的舞台，展示他的智慧的舞台。所以我们要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想我们是到教会得到被服侍呢，还是我们在教会来尽我们服侍神的这一份恩，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思考的问题，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是把教会当作神的荣耀的展示厅，还是我们来得到一点这个我们得到被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被关照或者是被服侍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在讲到这个我们奥秘，我们保罗，我们使徒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管家的态度，我们的启示的方式，启示的内容或者启示的目的，要我们去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保罗他永远不会忘记，在他这一这个结束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些劝勉，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就看到这奥秘的目的。当我们知道这个奥秘以后，我们因信耶稣，他说，因为我们信靠耶稣，而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回应了他第一节，他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他说我们因信耶稣，我们因为知道了这个奥秘，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跟外邦的犹太人已经是同为一体了，我们是同盟应许的人，所以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在他面前奉胆无惧，奉胆无惧。这个奉胆的意思就是奉胆不再惧怕神的拒绝，神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公义已经得到了满足，公义得到了满足，我们不再惧怕，不再惧怕，不再因为自己的软弱感到惧怕，因为我们靠主刚强，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对，我们还有笃信无疑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本身就是一件很让人吃惊的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说，能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年一度的大祭司到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去代替别人赎罪的时候，但是在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的前面，施恩宝座的前面。在罗马书里面第五章的时候也讲到，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之中，也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保罗不仅仅给他们鼓励，让他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还在有一点个人上的一个connection， 不是跟自己有联系起来。他说我虽然是耶稣基督被囚的，但是所以我求你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奥秘的事情，你们现在神有托付的职分给你们，你们有事情要做，你们有事情要做，你们要传讲这个奥秘的事情，你们传，不管外邦人是众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道理的时候，他说我求你们。当然这个求字在里面我们可以怎么解读，他并不是真的求他们，在圣经里，在这新约里面用这个求字是更多的其他场合是求神，我们这也可以理解是求神赐你们力量，明白这个道理对吧？他不是说求，他说我求你们，并不是说保罗在求他的这个听众，而是求神给他们力量，就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伤胆。因为保罗从来没有以为他所受的是患难，但是有人以为是患难，所以这点我可以多加一句，也许当时还有人讲，你看保罗就是因为他传的福音，传的这个福音传坏了，你看他现在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对不对？有的人认为说啊，这是神的天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教导过，在他在下监狱的时候，第一次申诉的时候，有的人怎么样？有的人离开他了，对不对？并不是他所有的同工、所有的门徒都一直跟他坚持在一起的。你们记得提摩太后书他讲的这段经文，对不对？他说我第一次上诉的时候，他们都离开我了，听起来好像还是蛮伤心的，是不是？听起来吧。但是这个地方保罗在提醒他们，他说我求神给你们力量，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因为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为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讲现在的苦楚，现在的苦楚，现在所受的这一切，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不足介意了。这一点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到我们个人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是患难、是苦难、是苦境、是痛苦的事情，也许不是你自己，也许你周边的弟兄姊妹会经历到这些事情，但是你可能会陷入上，我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对不对？我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在查经学习的时候也会探讨这些问题，但是神让所有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也许有不同的原因，也许有不同的目的，也许，但是他最终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弟兄姊妹，我要请你们注意的一点，也就是所有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当我们怀着一个从天属天的眼光，从一个信徒的心态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拉得更紧，拉得更紧，这是一个终极的目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原因可能多种，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就像约伯永远不会明白他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因为他没有在天庭上这一段对话，他永远不知道。但是最后 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的根基，把我们跟神更加靠近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信息，不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信息，而且是神启示的真理的事情，我们要放胆无惧的去传讲。我们传讲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丰富，这够我们毕生的精力来传讲它，直到主再来的一天。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传讲这个丰富，耶稣基督的丰富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叫使教会能够彰显神的智慧，那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是否已经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是否可以做得更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也谢谢你赐给使徒保罗这样美妙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圣灵所启示的，但是每一位作者他们写作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自己写作的习惯，但是他们真理的启示是不变自明的。主，只有你的启示，那我们才能真正从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丰富，那吃不透的丰富，那我们有毕生的经历，那我们一生去追求，那我们一生去传讲。主啊，就求你在我们在座众弟兄姊妹这样的心智，要求你赐我这样的心智，让我怀着一颗胆战心惊的服侍你的话语的心，来忠心的传讲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的真理的启示。主，我们本是如此的不配，是最小的，最比最小的还小的人，但你把这样的恩赐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就赐给我们信心，也赐给我们胆量，让我们毫不怀疑的放胆的去传讲你的话语，而不因为我们周边的环境，不管是自己的还是我们弟兄姊妹的环境，而影响我们传讲你的真理、传讲你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热心和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